是简历里面工作经验，还有个人陈述，推荐信，还有就是案子跟本科一样的，还有就是面试。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是，GMAT。工作经验，越是有名的商学院，越不允许你在我刚才提到的几点当中有任何一方面的弱点。就你如果要是你好商学院，最好这几方面都不要有任何一个弱点。
工作经验是不是接受？
有的是接受，但是你比较少，大部分是接受。
白老师，那个工作经验一般都要多少？
其实这个不一样，有的学校不要求去工作经验，有的是要求这个没有定数，尤其是 MBA 下面不同方向，更是这样的。它的硬件，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先讲它的硬件，托福、GPA 和 GMAT。考试成绩这个东西是特别直观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一个商学院它会有明确的一个 cut off score。其实美国大部分的学校都是这样子的。你不用说你过了多少分数就可以招你，只不过可能针对一些公立学校它会特别这样，但是对于大部分学校它是没有这个 cut off score， 我们就是说临界分数就是最底线要求。但是判断学生成绩高低一般都是按照上面标准的，一般都是这样子，所以每个学校它都会有一个统计，一个画一个圆形，这个圆内半部分80%录取了多少分的，20%录取了分数的。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会有这样的统计，代表上一年的录取的标准，所以上年标准看就相当于下年这个标准了，每年都会在变。对于前20名的商学院来讲的话，GMAT 最好能够在680分以上。其实现在考700分特别容易，如果你要奖学金的话，那你至少要高于720。但是这种奖学金一般都是杯水车薪的，比如说几千美金啊，或者1万美金之内，其实它减去后学费中费还是会很贵的。而对于 GMAT 和 GPA 成绩，对商学院来讲，商学院就非常就说顶尖商学院还是非常看重这个硬件的。比如说前5名的商学院，基本上你的GPA 都要求3.5以上。相当于呢，顶尖的商学院就会有这种想法，认为我招进来的学生啊，他们的 GMAT 的成绩和 GPA 成绩，对于我们商学院，就决定了我们商学院的名誉，就什么就这个重要到什么程度？像其他专业很少有这样子的，这个商学院就是说，你看我今年招进来的 GMAT 的平均分，决定了我这个商学院是否能够保持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名誉。所以他会非常看重这个硬件的分数，有一些商学院还非常重视你的大3、大4的 major GPA， 就是说 major GPA 的这种分量要大于整体的分量，所以无论如何你 major GPA 最好都不要低于3.5的。除此之外，在硬件方面，他还会考虑到你的大学的知名度，什么211这些啦，还有你的课程难易啦，有时候上什么模块课程，人大经常会开这个课程。大学他会给你单独再算一下 GPA， 通过你的成绩单来计算。比如说很多申请人会觉得我的成绩单都已经既定了，他很难在这方面来下功夫的话，世上不同的学校以及不同的专业方向对你 GPA 的处理是不同的倾向性的。像一些大学 MBA 录取只看最后2年，我刚刚说的 major GPA， 而有的就比如说他只看跟商科有关的成绩，跟商科没关的他就不看。总体来讲的话 ，GPA 是给录取的老师一个关于申请者的学习能力一个笼统的认识。那你 GPA 高的话，就会有一种背景很强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感觉你的 GPA 水分很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作为你的学习能力的参考依据，他会更多的参考你的 GMAT 了。好，那么这个 major GPA 呀，你的是否211工程呀、GMAT 呀、托福，就先讲到这儿。下一个呢，就是讲一下简历。 简历这个我总结了几条那个对于申请顶尖商学院的简历，这个其实离我们距离特别近了。就好比假如你现在不想在新浪道干了，我是举个假设，然后呢你想去读 HBS 哈佛商学院，那你的简历该怎么写？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就特别容易理解，不会把它当工作来看了。我就说啊，后面简历怎么写，就是一定要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简洁，一般给商学院的那个简历绝对不能过长，尽量控制在一页之内。原因是读者就是我们的入选会老太，他每天会有很多简历要看，那你必须要控制在一页之内。如果是这样，你缩短简历的办法有很多种，比如说呢，有的人就把跟申请专业无关的工作经历就把它给删除了，比如说我去 engineering， 我去学这个 MBA， 那有些东西我的项目经验、研究经历我没必要写的，就没必要写在这儿了。还写无聊的语，比如说我这写一句话什么啊、all reference 所有的参考 are available 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Upon request。就是你需要的话我都可以再给你提供，那这无聊的话就赶紧把它去掉。还有基本原则，能让在二分之一的页面看到你的最重要的经历。我们以前写的简历，比如说那个学生，我们一上来先不写他什么名字什么的，一上来先写的那个经历 experience 说明，而且那个经历里面它有一个比如说我这么多呢，我反这个篇幅里面能反映他的经历，我往往会是在一二和最后这三条经历里面是他最重要的经历，中间呢是他的其次的经历，这样子的。其实还有一些细节了，其实我们一些写作人员，我们特棒的写作人员他都不一定知道。就比如说前几天我发现他那个简历里面，比如说开头你要么统一都是 ing 形式，要么统一都是过去完成形式，要么统一都是名词开头的形式，千万要杜绝就是这几个混在一起，就是在简历里面开头的那个动词开头的方式。第二，这是第一个简洁。第二个用词，用词来讲几方面呢？首先呢，你绝对不能使用含糊不清或者太泛的词语，越具体是越好。本来就这一页，如果再含糊不清的话，那没有意义的简历。第二个，使用意思强烈的词语，比如像 definitely 呀，或者说 instead of 呀，或者 create 就是 CREATED， 要使用就语气比较强烈的，就是同样词语更用一些强烈语气的词来代替会好一些，起到升华作用。第三个呢，就是递升，就通过你的简历能够看出来你的工作职位和公司里面所负的责任，所担负的责任是不断的提升，而不是平平无奇的发展。这三个是最基本的对简历上的要求。里面下面我除了基本讲完了以后再讲一下推荐信我总结了七条。我先给大家说，就是经常会有学生问到一些误区，商学院他喜欢看到有助于你申请者的推荐信，但是这个推荐就像一把那个双刃剑一样，比如说他推荐你的信息和你自己情况完全不符的话，那么推荐信的作用就适得其反。我们经常会有人找国家领导人，我以前作为一个学电影的找那个张艺谋写，但问题是说你只跟他是私人关系，但是如果他对你根本就不了解的话，这种推荐信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再好的推荐信也很难挽救你一个过弱的申请者，比如说你应届成绩不高的话，我估计你找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很难帮你把你捞出来。所以所以怎么样呢？第一，他认识你；第二，又是个业内里面非常知名的人士；第三，跟你接触的时间最好是一年以上。那这样的推荐信就能够把你的申请从 maybe 推向 admit， 就是有可能录取变成录取。比如说那个《丁真俏佳人》里面，那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但是是绝对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你要写的这个推荐信很平淡的话，那它还有可能会弱化你的申请。所以我们经常都说现在无纸化办公，有很多学校都不需要推荐信了，尤其是我们申请 UC 学校的本科，他甚至就说你千万不要给我推荐信，但是商学院就不是这样子的，这都是他们的区别。那推荐信我刚说的有七条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刚才 顺带提醒一下，就是要熟悉你的人，熟悉你工作表现或者能力的人，而不是光跟你私人关系好的，我刚刚已经说过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写商学院的推荐信要一定要注意，推荐人要用几个，要学会用几个形容词，比较关键性的形容词，来整体概括你的强项和才能。因为在推荐信表格里面，他都会说你认识这个人的第一个感想，就是你对这个人最大的一个总结，用一个形容词来说，或者用三个形容词排序来说，这个都很经常都会出现的，所以要学会用概括性的形容词，而且要精准。第三个就是要从一个比较的角度去突出申请人的优秀，一定要从一个比较的角度去突出这个申请人的优秀。第四个，不管他是你 MBA 哪个方向，你都必须要突出他的领导能力，因为包括因为商学院有一些推荐信是要求你的同事写的，所以哪怕是你同事你写的推荐信，你也得要注意强调你的领导能力、协作能力。除此之外，第五个还要对你的个性进行评价。第六个，对职业发展做出评价。所谓的职业发展做出评价，就是说我为什么非得要去学你们这个学校的 MBA， 对我以后的工作有什么意义。比如说我现在是咨询员，但是我为了成为新航道的总经理，所以我必须得要学。我大概举个这么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这个意思，就是你们非得要去你们这个学校，我为什么要去非你们去？因为我们以上届的总经理就从你们商学院毕业的，就大概就这个意思，一定要强调出来，不能写泛泛的。比如说我对针对所有推荐所有的商学院都写同样的推荐信，还是要避免，尤其是你们商学院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好，最后一点，推荐人要对申请者的将来要做出预测。基本上顶尖商学院的申请，我们的收费你可以收到接近10万块钱的。所以今天我讲 MBA 讲有点细，尤其是咨询顶尖商学 MBA， 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如果大家不懂这些的话，那可能就跑掉了。我总结一下啊，第七点。第一个呢是要熟悉申请人的工作表现或能力。第二个，学会用几个概括性的形容词去精准定位他的强项和才能。第三个，要从一个比较的角度去突出申请人的优秀。第四个，千万不能忘记对他的领导能力和协作能力做出评价。第五个，要对申请人的个性进行评价。第六个，要对申请人的职业发展做出评价，就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你那个商学院去读 MBA。 第七个，要对申请人的将来做出预测。刚才讲了简历和推荐信，我下面再着重讲一下那个 essay。 跟本科一样，不同学校会安排不一样的 essay 的问题，但是提交 essay 要注意。我也总结了七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其实这个可以跟本科的 essay 有点像，内容都可以通用。第一个呢是 essay 的内容要和每个学校的 program 特点相结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密歇根州立它的那个operation management 这个是非常强的 IE 方面下边，但是它不是设在 IE 方面下的，它是放在 MBA 下面的。Operation Management 基本上全美的整个做这个行业里面的顶尖的公司，他们大部分都是从一些跟州立招的学生。所以呢，如果我要去读这个学校的 MBA 的话，那我就一定要突出你们这个一些跟州立的专业的特色来。 就是说，假如我是陆权威老师，我一看着 IC 我就知道你对我们学校的专业研究过，这是必须的。嗯，当然申请五十名以后的没有这么必要那么复杂啊。我说前五十名的商学院来讲不要这么复杂。第二个，无需重复自己的申请信息，比如说那个什么托福成绩啦、GMAT 的成绩啦、GPA 啦，我多优秀了，别再这样子去说，这是没有意义的话。相反呢，申请人应该通过自己的作文给陆权会老师留一些表面上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如果你要反映你的成绩的话，你可以突出自己的排名是吧，或者说自己面对竞争的态度和方法，这些都是在基本的简历信息上或申表上是找不着的，要突出这些东西。第三个，第三个就是美国部一直有会有一个案例，就达特茅斯那个录取，它是属于没有 SAT 拿到达特茅斯 EA 那个申请的录取。当时其实是这样子的，就那个学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就刚开始他就觉得自己简历当时写了五页嘛六页，最后我就控制用小五号字，他牛肉版小五号字变成了三页，他的要求就是你把我所有的经历都给我写在那个上面，那最后就全部都给就整改了，你不可以这样子，包括 MBA 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不管你的简历还是 essay， 它绝对不可能方方面面的表达全，所以因此要在有限的字数内告诉你陆权会老师他们想知道的信息。其实比如说我假如这个商学院很棒，但是我就给你出两篇 essay， 他也在判断你是不是高效率利用你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其实这也好比就是说大家都来面试，每个人只有一分钟介绍自己的时间哦，虽然你很优秀，但是我就要看你一分钟能不能说清楚吸引到我，这也是一种能力，而不是要方方面面都要表达全。第三个，第四个，通过一个自己的故事反映自己，不要把它写成议论文了。第五个，注意细节描写，不要泛泛而谈，因为越是多的细节越显示这个作文的真实性是发生在你身上的。第六个就是强调真实性，尤其是人物的真实性，就是说描写的内容不要太过夸张，比如说你非得写自己到非洲去经历一场枪林弹雨的这样的，那那个就是除非你写出很多细节，否则的话就会觉得不真实。第七个，一定要有个性，尽量把自己写成一个特别的个体。大多数的商学院都是要求写3到5个 essay。我来说一下吧，大部分的 essay 都有大概的一些什么样的题目，就是它是围绕着哪些来写的。比如说第一个，为什么要读 MBA？ 对于这种问题啊，回答思路是重点写为什么这个学校。比如说芝加哥商学，你为什么要读芝加哥大学？你为什么选择芝加哥大学？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为什么要选择 GSB？ GSB 就是芝加哥商学院的那个缩写，就是我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学生是特别早参加到芝加哥商学院录取，他当时给芝加哥商学院做了一个中国结寄过去，我相信现在在做中国结肯定没有用了。我只是说你尽量的把自己搞得特别一些，通过作文。其实还是我刚强调，你为什么要读我们学校的这个商，我们这个商学院啊，就是第一个，为什么读 MBA 才有可能见到的。第二个，为什么现在来读 MBA？也就是要讲自己的发展史，就是说你为什么之前不来读，或者说你不等两年读，等一年读，你为什么要现在做出这种决定？着重你来回答自己的发展史。 第二个 ASIC 的相关的类别题目。第三个有可能会问到的就是 career 跟你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一定要说出长期和短期的，一定要说，不能只说长期或只说短期，长短期的要搭配。回答这个问题。第四个有可能会问到 S 题目是最成功最失败的经历。我们以前有一个学生，被那个 Georgetown 的 MBA 录取的，他就是写的他跟外国人结婚的这个事儿，然后从中想谈到中美文化的区别，我觉得这个就很特别。他最成功最失败的一个事儿啊，再往下的一个经常的题目是你来给我们一个显示你的 leadership 的例子。最能凸显你领导力的例子，好，最后一类的题别就是反映你的 teamwork 能力。我忘了哪个学校有这个，就是说哈，他说这有一排靴子放在这儿，你选择穿哪一个？这个我说一下，就是如果要遇到 teamwork 的话，你必须要注重你的 S 要这么去写。第一，你既要写你擅长的一面；第二呢，你还要善于纠正别人的错误和及时发现你现在缺的东西。这个其实出来有点空，可能真正遇到了才会知道了。好，下面我再说一下，有可能个别的学校它会需要你写个人陈述。其实商学院来讲，大部分还都是 S， 但是这个个人陈述的话，你就一定要你写，就相当于就是要把你的你的创造性、你的领导力、机敏、开朗、成熟度，反映出来。如果要是写不好你的个人陈述，可能会有以下负面的影响。经常会有人写看来你个人陈述觉得你自负、缺乏思考，这是非常容易犯的两个错误。就是你把自己表扬点过了，基本上就是傲视群雄了，就这样。而且你很多东西都是很浅显的，根本就是缺乏思考力的。下面再讲一下工作经历。工作经历我总结了五点，但是先统一的先说一下工作经历这个事情。基本上商学院还是非常看，就是说非常细致的会留意你的工作的经历。它的当然它肯定它重要程度大于你的 GPA 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提供了你在商务世界当中可触摸的工作表现的信息，而这些就是你的潜能的体现。它直接影响到商学院对你的看法，也就是说你是否能够在未来成为我们商学院出色的校友，我都靠你了。他，你看啊，这商学院其实有点像香道集团，就不是就这种公司他在招人一样的。你看我招什么样人决定我这个香道的对自己的名誉声望，而且呢我还得看你以后的发展潜质，出去能不能给香道再带点人什么。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有点像那个招聘的意思。那五个因素考察的五个因素，第一个来讲，他要看你的公司的地位和知名度，就是说你的公司是否经常有职员到该商学院来就读，它是有可能会作为一个考虑因素的。第二个，你的工作经验是否有差异化和特色。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否曾经开过自己的公司啊，你是否曾经开发过一些软件，或者说你是否在一家不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工作过。我去年有一个学生，就王渊老师介绍的学生，他当时让我帮助他，因为他们家资金有限，他自己出钱去到美国读书了，他就拿到了那个哈佛商学院录取 HBS 录取。当时就是这样子，我就在跟他讨论你怎么样去写的 S 写的差异化，因为他公司的知名度非常差，其实就是在金融街， 租了一个办公场地。其实它的差异化在哪里？就总结出来就是说，它跟的是犹太人打工，而且犹太人他的直接老板，他直接上司，他所有东西报告给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他的关系圈范围非常的广，他基本上呢是美国的任何的像议员这些官员，知名的官员，还有他们犹太人的一些商会呀，还有这些会做生意的，就是路很广。他通过这种的这个 diversity， 就是他的差异化，来去跟 HBS 去面试。其实他确实是成功了，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他的差异化找得很准。就这个一定要重要，就是说，假如你的公司知名度不高的话，那你自个人的差异化要想清楚。他绝对不，就是商学只绝对不会录取你，因为你 GPA 优秀 ，GMAT 优秀，所以把你录了，也不考虑你的其他专业是不可能的。你还因为好，这先不说了。然后第三个，你的职业的生涯不是那个生小孩的生，是升职那个升，就是你是否被提升过，你的薪金的增长是否意味着你优秀的表现啊？你是否曾经做好每一件事情，或者总是跳槽？跳槽可以，就是你必须得要是生涯才可以。第四个是你的职业技巧和人际交流的技巧。比如说，你是否跟别人有良好的关系啊？你是否是团队的一部分呀？你的推荐人是否认为你是出色的，未来出色的机遇啊？所以有些商学院他会需要你的同事来写推荐信。你的职业技巧和人际交流技巧。第五个是最最重要的，就是领导潜能。很简单理解，就是你是不是带过一个团队。当然如果在深层次理解，就是说你是否超越你的工作岗位，比如说不仅仅做你需要的事情。比如说我做咨询员，我就只管签约，然后至于后期的东西我也不学，文案的东西也不学，反正我挣到钱就对了，这钱怎么出去我就不管了。那这是不对的，这样估计这样的人也没办法被提升。那么顶尖商学来讲的话，最好能有3到4年的工作经验，年龄最好在30岁，然后29岁以上。昨天说的四大，对，第一个普华永道，第二个安永，第三德勤，第四就是
KPI 吗？
对，就是 KPMG， 就是昨天说的那个。嗯，刚才讲的简历注意的，推荐信注意的，essay 注意的，还有我们的工作经验来注意的东西。至于就是我想，假如就是单独再起一个，就是从这个工作经验再往下说，就是有一个跟客户咨询需要注意的地方，轻易不要跟客户去说话，就是千万不要跟这一类来咨询姐姐 MBA 的人轻易不要多说话，也不是轻易不说话，就是说如果言多必失，他会通过两个人的交流发现你的弱点，对于你的工作经验有多久，或者说你熟不熟悉 MBA， 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就一定要打有准备的，这样，因为这种人咨询下来一般都是可能会有4万多或者更多几百块钱的收费的。下面讲一下面试。面试来讲的话，它其实很多学校的面试除了 MBA 其实很多都是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校友面试，一种是 admission officer 的面试。大部分的商学院，好的商学院都是邀请面试，就是说我觉得你有可能会被录取，我才会让你去来参加面试，但是面试也不代表肯定会被录取。 你可以给面试官送点礼物，或者长期的保持跟面试官的联系。基本上的校友面试，就比如说我也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我在 A 公司工作，然后把你约到星巴克，我们俩来聊一聊。学校会有一对，就是学校会有一张表，他每年都会有一张表，就是招志愿者的，就是他会发给所有的校友的数据。哎，我们需要在你的国家以后招申请者，你愿不愿意来那个做志愿者来帮我们面试？他会填那个表，对他们挺多人愿意。嗯，其实本科也是这样的。我要不
就是像你校友面试能起到多大的比例？就是这个结论。
其实不如你的工作经验，如果工作经验好 ，S 级的好的话，排在第三位的才是面试。不过像那种面试情况，属于我都给你邀请了面试了，就是你申请完了，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几率的，都邀请你面试了，申请几率还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再努力争取。基本上有一些面试题我给大家说吧，也让学生要注意。比如说有点像现场版的 essay， 我模拟一个，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个学校这个专业。essay 会被问到。第二类常问到就是，假设你被 A、B、C 商学院同时录取了，你会选择哪一个？第三个是，你以前的工作经历是 A， 可是你未来的目标是 B。如何解释这当中的差异？第四个，如果我打电话给你以前的同事，他们会怎么评价你？你自己用三个词总结一下你是怎么样的人。第五个，你的个人爱好是能否具体解释一下原因和你对此的感受？
解释原因。
嗯，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在简历上别什么都写，每一个都会是一个问题的根源。这是几个比较会常问到的问题，先说这儿。然后我再说一下截止日期，一般好的商学院截止日期第一轮会在11月，建议背景最强的人在参加。如果你不强，只是卯着让我第一轮去申请，你是马上就 pass 掉了，有可能中，你就被直接拒掉了。背景最强人去参加第一轮，第二轮一般12月份截止，这都是大多数人选的第二轮。第三轮是2月份，2到3月份截止。基本上好的商学院都是分轮次的，都不是说只有一个截止期的。 我总结了几个经常会有争取 MBA 会问到的问题。第一个，GMAT 考多少分才够？刚才咱们都说申请好商学院最好是680分以上，但是现在大部分都考上700，直接就给他说700吧。第二个，托福考多少分才够？最好是100。当然我是针对好的商学院啊，如果不好的商学院，只要900多就够，但是还是建议要100。好的商学院就要100。第三个，如何评价自己被录取的机会？如果你的GMAT在700分以上，你有2到8年的工作经验，那么剩下的就是得看你的 essay 和面试了。如何评价自己被录取的机会呢？也就是说，如果你的GMAT在700分以上，有2到8年的工作经验，剩下的就得看你的 essay 和面试了。会有一些几千、1万美金的，就杯水车薪的，基本上全缴的不太非常少。所以建议大家申请的时候，千万别说我没讲就不去了啊！就有些本科学校你有这胆量可以这么说，还确实可以这样子，但是几年商学最好别这样子，你得家里有点钱。一般什么时候寄材料呢？当然是咱们的三轮。如果这个学生退组，一般建议去申请第二轮就可以了。找谁推荐最好呢？直接的上司，最了解自己的人。如果有这个行业的知名人物，可以，但是他一定要了解你。还有就是理工科的学生是不是可以申请呢？完全没问题，只要你有商科的背景和兴趣。因为大部分的商学院每年大概招收30%非商学院的学生的，都是可以的。本来就 MBA 这个就是第一年学 general 的那个 management 的课程，第二年分方向，所以你要的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对商科感兴趣或有相关背景。
你说的相关背景就是说这个不是理工科，但是他的工作相对是
啊，对。管过人
，那在是这个
没有学习是吧？没关系，因为他第一年学 management 的课程，就是什么，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会把他给你推，其实。最好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呢？刚才说2到8，也就是最好是至少2年，顶尖商学院至少是2年。什么时候考 GMAT 最好呢？每年的8月份到11月份是最合适的。你还有一个比较傻的问题，可随便记啊，就是你 MBA 需不需要本科文凭？那肯定都是必须得需要的，你绝对不能大专。
如果他们就是师大入学，但
转学
工作经验特别
行，转学。除非有，我见过有一些比较差的学校有合作项目，就纯挣钱的，有些合作情况可以。
转学就转到三
对，要做比较好的成绩单说明，就课程说明。
课程描述。
啊，课程描述。我当初给学生做一个特别棒的课程描述，最后把语文历史都转过去了啊！那学生，妈过没学多久就毕业了。对，那个很重要。但是说一下那个学校的问题，高端保底学校，就是说这个学生，比如说我非得去前50的，那 OK 高端的保底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以前提到我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排全美第一的 Thunderbird Thunderbird 雷鸟大学。还有就是西楚大学又来了，还有 RPI 人资特理工这是前五十的 RPI， 还有就是 UIU RPI 啊，还有就是 UIUC， 还有就是那个密歇根，但是只是针对于密歇根下面的 Global MBA 这个方向最好申，其他的方向不好申。但是如果要决定申 Global MBA 的话，它截止日期好像是10月份吗？9月份，反正特别早就秋季就截止了，就我忘具体忘了，就是它特别早。除此之外，再推荐几个50名以后的学校，也是比较保守，一个佐治亚大学。还有波士顿大学底下的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方向，还有就是在纽约州的雪城大学，还有就是图兰大学。如果这个人要选择加州的话，给他推荐50到60之间的学校，叫 Pepperdine，PEPPERDINE。我们在就是说我们在咨询商学院的学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商学院的名字记下来，而不是记大学的名字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一群人基本上都会去说 HBS， 不会去说 Harvard University。他们比如说他们都会去说 Harvard。但他们绝对不会去说UC 伯克利，还有像以前的宾大的沃顿，他们会说沃顿，但绝对不会说宾大。所以为了显示自己专业，最好是记商学院的名字，而不是记大学的名字。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了，底下的小方向，那个金融排第一的就是沃顿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它的会计方向排第二，市场也排第二。以前我给大家看个崔笑笑，就听个音频资料，那套词里面一部分，我跟大家说嘛，那个人拿到整合营销那个，就整合营销就 Integrating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这个读读是在西北大学，所以这个学校的 Marketing 专业也排全美第一 ，Marketing 方向，西北大学 ，Catalog 商学院 ，Catalog 就 KELLOGG。这个商学院它的市场 marketing 是排第一的，也是整合营销的鼻祖。金融第一的是沃顿，第二的就是 GSB 芝加哥的商学院。金融排第三的是 Stern 商学院，是纽约大学底下的 ，Stern 是 STERN。纽约大学的商学院叫做 Stern，STERN， 它的金融方向排第三。Rose 商学院，是密歇根大学底下的 ROSS， 它的会计排第三。会计排第一的都是我昨天不是说过了吗？那个，奥斯汀，特斯拉奥斯汀。要说一下欧林商学院是波士顿学院下面的商学院，欧林商学院它的 entrepreneurship 就是我给大家拼一下啊 ENTREPRENEURSHIP。企业家精神，这个他第一，斯坦福第二，哈佛第三，欧林商学院他第一，斯坦福第二，哈佛第三。哪叫欧林呢？ 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学院的商学院，就 OLIN。这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这里面的芝加哥大学啊和杜克大学，他要在 deadline 之前提前预约面试。其实有些本科院校也是这样子的，芝加哥大学和杜克大学要在 deadline 之前提前预约面试。有可能约不到，这很正常，但是你必须要在就是他面试的 deadline 要比正常申请的 deadline 要早，意思就这个。还有 pre-application， 我那次在讲生物有提到 pre-application， 但有些学校也会有的，比如说一些跟西北弗吉尼亚，我顺带说一下，假如这个人是理工类背景的话，我们最好他要是一顶尖商学院，那就推荐斯坦福 MIT 了，就因为他们这些的理工类 MBA 都是很强的，也有很多理工类的学生。AACSB 就是所有的正规商学院，你要想拿到美国认可的学位证、毕业证的证书，必须得要统一通过 AACSB 认可的商学院才可以。否则的话，这个商学院呢就是在教育上的它的知名度，还是它以后的校友这些你的工作，都可能会有没有保障，而且。假如有任何一个商学院同意你没有去外的把你录了，哎，你还在那边学习了，但他一旦是 AACSB 认证的商学院，你必须在拿到你的毕业证、学位证之前，你必须得拿到一个 GMAT 的成绩，因为你这逃不过的，是必须要考的。我们以前会有学生投诉，就说我把我送到美国了，我当时就说不考 GMAT， 拿 GRE 去申请了，都录了，但为什么我现在要拿着学位证，学校非得让我来考一个 GMAT 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 GMAT 早晚都得考，反正你还不如在国内考了，只不过到了美国去后要求没那么严格，你大概500多分也行，就有些差的你都可以凑合着过去。谈口又讲 TMCLE RPI RPI， 一定就是这个 scholarship 的它有 deadline， 一定要早申请，它跟正常的不是 scholarship 它的那要早一些。还有 Thunderbird， 他可能会有奖学金，最好的是拿到传统学费。好，那顺便就提一下吧，就是国际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就是国际的 MBA 排名第一的，刚刚不是说那个 Thunderbird 吗？第二个就是南卡大学，南卡大学就是在50米后的学校了。第三名呢就是宾大。好，再补一个有奖金的学校是佐治亚大学。 精神健康的旅行。第五 ，supply chain 供应链管理，或者是说 logistic， 就 supply chain 就好了，也行，因为他们俩都属于一码事儿。还有方向就是 production or operation， 其实这也属于 I 下面的方向。还有就是我经常课讲研究生里面提到的 NIS 的那个 information system， 我可能在 I 一下。还有方向呢，就是 international MBA 了，就刚说三个分的那个。还有就是非营利组织的 non-profit。提一下啊 ，non-profit 耶鲁是最强的 ，Kennedy 学院 ，non-profit。耶鲁大学的 Kennedy 就是 KENDI 学院 ，non-profit 是最强的。除 non-profit 之外，还有 general management， 这个一般来讲啊，你但凡看到有学校里面有 general management 的方向，这是非常好申请的。或者说什么 global management， 这些都是很好申请的。最后一个就是 marketing， 还有 human resource 人力资源。应该是有，但是应该是前五十名里面没见过。那个中国人学的很
好，我们两个分是的，
所以你差一个，你还想自动化的美国人是吗？好的学生专业，我记得专门查过那个专业，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较差的学校。我重复一下啊，它的方向，会计、金融、consulting、entrepreneurship、supply chain， 或者说 logistics， 还有 production operations， 还有就是 information system。还有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MBA 也比较，还有就是 non-profit， 还有 general management， 还有 marketing， 还有 human resource。就业就不说了，我觉得这个它比我们认识的还精确。嗯，对，那今天就讲这一个专业，就特别多，伤害。我去叫其他的，我看看了。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